第七段啊，最后他讲的就是那个最恶劣的一种污蔑，就是每一个人都确信他能毫不费力地对一般哲学加以判断并进行争论啊，也就是说啊，这个最大的一种侮辱啊，事实上就是每一个人都确信他们毫不费力的啊，凭主观就能制造出自己哲学来，所以这句话也就相当于下面他接着说的。那些同时证明自己在思想修养上完全落后，并且对哲学完全生疏的人，把哲学问题看到在他们那儿早已解决了，好像他们早已经掌握这个哲学知识了啊，自己就可以凭主观创造出自己的哲学来啊，这样的一种对于哲学的侮辱，不仅对哲学表示出这种污蔑，而且他明目张胆的谩骂哲学啊，什么呢？宣布哲学内容啊，哲学内容就是也就是真理对真理的认识啊，包括哪些内容呢？对神的概念认识，对自然本性和精神本性的概念认识啊，这个也就涉及到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就是传统的对于真理的认识了啊，对真理的知识了，象的知识了。传统形而上学有三个部门吧，是吧？对神的概念认识，那这就是理性神学了啊，对象就是上帝啊，对上帝的认识啊，上帝就是理性概念的啊，是对神的概念呢，上帝就是神的概念嘛。对自然本性的概念认识啊，那么这就是理性宇宙论啊，它对象就是世界整体和精神本性的概念认识啊，那么它就讲的就是理性心理学，它的对象就是灵魂啊，对神的概念认识，对自然本性的概念认识，对精神本性的概念认识，总之对真理认识，宣布为一种愚蠢的啊，并且罪恶的僭越啊，也就是宣布这个哲学内容，也就是对真理的认识不可能。对真理达不到认，不能达到知识啊，对真理形成知识，而理性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无数次重复的理性，啊，却遭到了非难蔑视啊。那么这里边呢，它就是这个在讲就当今啊流行着一种对哲学轻蔑，也就是对真理的认识啊，这个对。真理认识对神的概念认识，对自然本性的概念认识，对精神本性的概念认识，被宣布为不可能以及一种愚蠢的尝试和僭越。那么黑格尔认为这种现象来自于谁呢？来自于他认为来自于康德啊，就是啊，我们讲了，按照康德不可知论，这我们对本体进行知识，对吧？就本体啊，就传统形而上学这些里边这些对象、这些本体、这些理念，是吧？上帝啊。哎，世界整体啊，灵魂呢，我们不能对它形成知识啊，所以我们对本体不能形成知识，纯粹理性概念只能做内在的运用，不能做超验运用啊。对纯粹理性概念，你做超验运用，那就是理性的僭越和滥用，对吧？所以呢，这个那就是一种愚蠢的尝试和僭越，这样我们就形成两个领域啊，一个是有限性的经验领域，一个是无限性的超验领域。有限性的经验领域，那就是知识领域；无限性的超验领域，那就是信仰领域。那就是在有限性的经验领域中，你可以有认知，你可以获得知识啊，你有科学。但是这无限性的超验领域，你没有所谓科学啊。当然你可以信仰啊，你可以信仰啊，比如对上帝，你可以信仰啊，你可以期望。所以这个就真信仰就是主观的了啊。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啊这样的一种后果，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就很多人认为在精神世界真理没有客观性。只有主观性，啊，就只有主观真理，没有客观真理，啊，在精神世界，是吧？这个是康德他这个哲学带来的这么一个后果吧？当然不是康德他自己这么主张了。这个，你比如在精神世界啊，比如说这个伦理学，是吧？我们不是说康德，并对于他来讲，并不是没有知识。我们知道康德他的所谓的科学形而上学啊，包括自然形而上学。啊，道德形而上学，它建立起来了，是吧？道德形而上学，它已经有出版了嘛？道德形而上学，是吧？那对他来讲，那就是真理，那就是知识了，就是科学了，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科学形而上学了，那就是先天综合知识了。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啊，康德认为这个在精神世界没有什么知识，但是他就造成了。这个人们的这样一种想法，对于真那个本体不能形成知识了嘛，所以你在精神世界里面那个本体是吧，也没有知识了。那么精神世界里面那个真理也没有客观性了，没有客观性呢， 但康德从来没有说他有主观真理，有这个主观真理啊。他们就是，那么既然没有客观性了嘛，那么他有主观性，凭个人的主观情感，那个构造出来的那个应然伦理世界，是吧？那种乌托邦啊，那种空虚理想，他们就说那就是真理了，真理只有这种主观性啊，没有客观性。所以这个，因此真的东西的概念，伦理性的东西的规律，也无非就是事件和主观信念，啊，无非就是主观的事件和信念。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合起来，也就是我们第八段啊，我们讲的那些那个自诩自封的哲学，我们记得让你们留意一下啊，就是第八段，是吧？那些自诩自封的哲学啊，他们明白表示，真的东西本身是不可能被认识的。是吧？这个真理不能被认识啊，不能形成知识。那么关于伦理对象啊，国家、政府、国家制度，据说从个人的啊，这个从啊，个人从他的心情、情绪和灵感出发的东西就是真理啊。所以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我们下面看这个黑格尔他接着讲啊，至少在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从事自以为科学工作的一大部分人对于概念的要求，对概念，对于知性他的要求感到困窘，感到困窘，是吧？因为在这里边它不起作用了但又不能规避，规避就是回避了所以对概念的要求它不能回避。我们可以说，如果人们看到如如此类的现象，他们都会产生大致这样的想法，即从这些现象看来，传统早已威信扫地，传统形式上学早已威信扫地，亦不足以保证对哲学研究的容忍和保证哲学研究的固然存在。这个下面有个注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当今流行的对哲学的叫嚣和傲慢演出一出奇怪的把戏这个指的是这个那些这个市面上流行对于哲学的由于这种情况，哲学被败坏这种情况，那么对哲学的这种叫嚣、傲慢、不满这种情绪了。那么流行了对哲学的叫嚣和傲慢，演出这样一股奇怪的把戏。一方面，他们根据这门科学被贬低而陷入于上述那种肤浅性而自由有权利，就是由于他们哲学被这种已经被败坏了，已经被贬低了，那么被这些肤浅性认识所贬低了，那么。哲学出了这种样子，所以他们有权利对他叫嚣傲慢。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却又深根于对他恩将仇报的那个要素中，也就是本来呢，这个他们哲学使得获得这种权利反而他恩将仇报就是对于哲学进行叫嚣傲慢对于哲学这种轻视哲学遭到了这个最深的侮辱。其实那种自诩自封的哲学，那就讲回来这个。那种肤浅性认识这个任意的诡辩那种自诩自封的哲学思想，在把真理的认识宣布为一种愚蠢的尝试的时候就是对认为真理不可能形成知识这样的时候，也就把一切思想和一切素材都拉平了也就把一切思想和一切素材都拉平了。正像罗马皇帝的专制政治把贵族和奴隶德性和罪恶名誉和耻辱、知识和无知等同起来这个罗马皇帝嘛，他专制嘛，他这个凭主观心情嘛，是吧？这个贵族和奴隶，他怎么管你呢？这个德性和罪恶今天德性，明天就成为罪恶了。名誉、耻辱、知识、无知，他就等同起来，彼此不分。因此，真的东西的概念、伦理性的东西的规律，也无非就是思辨和主观心念真理的概念，无非就是主观的思辨了。最恶劣犯罪的基本原理作为信念与伦理性的规则，在价值上视同一律就是这个犯罪的那些基本的原理与伦理性的价值伦理性的规律也是在价值上视同一律。同时，任何贫乏特异的客体贫乏特异的客体，那就只是出于这个主观情感的那种意在的那种客体了主观情感的客体，以及任何干燥无味的材料这种主观情感，也与构成所有能思维、能反思的人的兴趣和伦理世界的纽带那些东西，那就讲那形式基础规律那东西，在价值上视同一律所以呢，就是由于他们这些 啊这个肤浅性认识啊，他们所做认为的啊，这个真的东西不能被认识啊。那么真的东西啊，真理无非就是主意见这个思见主观信念啊，真理只有主观性。这样一来，就把一切思想和一切素材都拉平了。由此，德性和罪恶、名誉和耻辱、智慧和无知，什么都无差别了。那么就一切都可以成为真理，啊，一切都可以成为真理，也就意味着真理一文不值了，是吧？什么都可以成为真理，那也就是真理无所谓真理了，对吧？所以一切都可以成为真理和真理一文不值这两种现象并存。如此，理性的地位唯心扫地。下面我们就讲这个第13至19段，阐释的是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啊。下面我们看13段。
这种哲学工作如果作为基本上的知识，本来可以关起来继续进行，然而现在人们使它同现实发生更密切的联系，而在现实中，权利义务的原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并且现实是生活在他对这些原则的意识的锋芒中，因此他同现实发生了公开这种情况对科学来说是一种幸运。事实上，如果能以指出的这是事物的必然性，正是哲学对现实所处的这种地位引起的误会。因此，我回复到从前所说过的，即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神才知道彼岸的东西在哪里，或者也可以说，其实我们都能说出这种彼岸的东西就是在片面的、空虚的推论那种错误里面。我在后面提到，甚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已成为一个成语，指空虚理想而言，本质上也无非是对希腊伦理的本性的解释。柏拉图那时已意识到更深刻的原则正在突破而进入希腊的伦理，这种原则还只能作为一种尚未实现的渴望，从而只能作为一种怪怪的东西在希腊的伦理中直接出现为谋对抗体。柏拉图不得不求助于这种渴望本身，但是这种援助必须来自上面，于是柏拉图开始只能到希腊伦理的特殊外部形式中去寻找。他心想，借助这种形式可以克服那种败坏的东西，殊不知这样做他最沉重的损害了伦理深处的冲动及自由的无限的人格。但是柏拉图理念中的特殊的东西所绕着转的原则，正是当时迫在眉睫的世界变革所绕着转的曲轴，这就显示出他伟大天才。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那么这段讲的是，首先那个，黑格尔强调，哲学探究是那个理性的东西，是存在在现实和现存的客观理性。它一方面不停留在表面上，因而也必然用概念去表达本质的结构。另一方面，哲学也不会去研究那没有存在的想象中的东西，因此只有合理的东西才是现实的，而现实的东西一定是合理的。但是现实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存的东西，因为现实的东西是现存的东西的本质结构。
好，我们这个看13段和14段呢是连起来的啊。13段和14段，它讲的就是那个黑格尔哲学的对象了。理性是黑格尔哲学的对象啊，理性黑格尔的对象。那么与之相对的是14段，它讲的啊提到的现存的假象，理性的外部表现形态啊。下面我们就看13段。这种哲学工作如果作为书本上的知识啊，本来可以关起门来进行。 就如果你是一个私人艺术啊，你自己来研究吧，这个关起门来进行。但是呢，我们上面已经说了，这个我们的国家哲学是和现实发生密切联系的，是吧？这前面提到过了，是吧？这个哲学具有公众的、具与公众有关的存在啊，现在人们使它同现实发生更密切的联系。那么在现实中，权利义务的原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而且并且现实是生活在他对这些原则的意识的光芒之中的，也就是说，现实是生活在自我意识中的，啊，因此它同现实发生了公开局域，啊，也就是这种哲学啊，同现实发生了公开局域。什么叫局域呢？就是错位，啊，错位。所以呢，这种哲学和现实发生了一种公开的错位啊。这种哲学作为一个理想，空虚的理想和现实发生了错位，啊，就哲学本来它是应该按照下边是应该是研究此案的，是吧？研究现在和现实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哲学呢是把这个理想啊变成天上了，现实呢变成地上了，就变成个错，变就形成一个错位啊。这个哲学的任务本来在于理解存在，这个我们的16段吧讲是吧？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是吧？也理解现在的和现实的。那么这种哲学呢，却提供彼岸的东西，啊，它提供一个空虚理想，啊，提供那个脱离现实的应然世界，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这种哲学和现实就发生了一个公开的错位。但是这种情况对于科学来说是一种幸运，啊，对科学来说是一种幸运。这个我们记得前面的第7段吧，应该是第7段啊，他讲过这个啊，就是对于自然科学来讲啊，对于自然界来讲，是吧？合理性就存在于现实性中，啊，就是合理性的关系。和现实性的关系没有什么错位，是吧？合理性就在现实性中去找，是吧？但是呢，对于这种哲学啊，对于这些人，那么他去哪儿找这个理想呢？去彼岸找这个理想，是吧？所以他这个理想和这个现实就发生了一个错位。啊，事实上，如我以前如我们已指出的设置事物的必然性，正是哲学对现实所说的这种地位啊，这种公开错位的尴尬的地位。引起了误会，因此我回复到从前所说过的，即啊，注意这句话了。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东西和现实东西的。哲学是讨论，哲学是研究理性的东西的，因此它才是了解现在东西和现实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存在东西就是理性。因为现实和现在的东西和现实东西，它本来就是理性，理性就隐藏在现在的和现实东西下面，啊，所以呢，哲学是研究理性的，所以它才是研究现在和现存的，啊，研究现在和现实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东西，神才知道彼岸东西在哪里，或者也可以说出来，啊，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说出来，对于彼岸的东西嘛，谁都可以说，是吧？这种彼岸的东西就是在片面的、空虚的推论那种错误里，啊，在那种空虚的反思的那种啊错片面的推论那种错误里。下面呢，黑格尔呢就讲起了这个柏拉图的理想国啊，他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啊做出了一段的评析啊。这个，甚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已成为了一个成语，指空虚理想，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呀，就是已经被，就理想国这个词儿已经被人们用的坏了，就是说的理想国，就把它理解为一个空虚理想，理解为一个乌托邦，是吧？觉得那个这个空虚缥缈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就算是柏拉图理想国，本质上它也是对希腊伦理本性的解释，对希腊伦理的那个本质的 理解啊，而不是超出那个希腊伦理，他提出一个主观，提出一个如其应然的世界，而就是对希腊伦理本性的理解和解释。